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356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下面请听宁夏大法弟子的文章，让敲门警察三退及引发的思考。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24日。在敲门行动中，本片区警察来过我家两次，我都不在家。我丈夫说他们还会来的，找你有事。他说其实他们也不想来，上边压得很紧，没办法。一天下午，我正在家中，忽然听到敲门声，心想，来了。果然，两名警察，一男一女，全副武装，男的穿着黑色马甲，左肩头别着一小型摄像机，闪着红灯。我问你是某某吗？他说是。我说你把这个关掉，可以进来说话。他们坐下后，那红灯还在亮着。我说你把它关掉，我们可以平等的交流。关掉后，他说这个事布置下来两个月了，一直没有见到你，领导批评了。他问你还练不练法轮功？我说练，肯定要练。他问你身体好吗？我说20多年来从来没吃过一片药，无病一身轻。我说现在人都讲养生健身，可是吃什么不吃什么，或练了多少杠子就能健康吗？那不解决实质问题。而我们讲修心养性，重德向善，在矛盾面前退一步，海阔天空，宽容忍让，以德报怨，在利益面前不争不斗，淡泊名利，随其自然。他说你讲的这些和我的想法观念是一致的，都是对的。中国自古不就讲这些吗？没练法轮功不是也知道这些吗？为什么一定要练法轮功呢？我说法轮功讲的做好人的道理与传统文化有共同之处，因为传统文化是神传给人的，也叫神传文化，而大法则有更深的内涵。比如为什么要忍？特别是现在的人，你骂我一句，我骂你一句，你打我一拳，我打你一拳，都是人谁服谁。因为他不懂人与人之间矛盾背后的因缘关系，忍才能善解怨缘，还清业债，是大善之举。至于为什么要练法轮功，因为大法使我明白了人生的真谛，生命的意义。人活着为什么呢？那就是返本归真。人生下来先天的本性是善良的，后天的环境使人变得自私了，不好了。修炼就是使人的道德返回到先天的善良的本性上去。随着道德的回归，生命在升华，层次在提高，身体在净化，这都是相辅相成的。我说中共无神论破坏了传统的道德观，把信奉神佛视为迷信，宣扬天不怕地不怕，战天斗地，人定胜天，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其乐无穷。听到这儿，他会心地笑了。我还给他举了以德报怨，不占便宜的例子，他很接受。出乎意料的是，他颇有感慨地说，我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有些人对我们警察真是很怨恨，又说 不瞒你说，来之前我还想是不是会吵起来，从来没有人跟我和善地讲这些，你很善良。我说，我们不怨恨警察，警察也是被救度的对象，有些人你不了解他，产生一些误会，有些人可能不善言辞，他的想法没有表达出来，但这些话显然没能说服他。他又问为什么要发小册子，天安门自焚怎么回事等，我一一做了解答，然后我又从法律层面讲了真相，如公务员法第54条规定，公务员执行明显违法的决定或者命令的，应当依法承担责任。公安部公布的14种邪教中没有法轮功，最高检明确可以举报正国级官员，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废除对法轮功书籍出版禁令，承认法轮功书籍都是合法的。他说这一条并没有实行，我说但是他释放出一个信号，值得思考，为什么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出尔反尔，大相径庭，提醒你们警察给自己留条后路。你看出来没有，这场迫害已难以继续，江泽民大势已去，法轮功屹立不倒，真相即将大白于天下。那女警察有事先走了，我说你从农村出来，当干部很有福分，你家祖上积德了。她欣慰地点头，很高兴。我说你还年轻，要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警察与一般百姓不同的是，被人家当枪使了，助纣为虐，只有明白大法好，三退，在自己的职权范围内保护大法弟子，才能得救。上边压下来叫你干什么，你自己心里要明白。俗话说，你有你的千条计，我有我的老主意，可以变通啊。枪口抬高一厘米，我给你起个化名叫某某，你从心里退出党团队，不影响你的工作，你想啥别人不知道，向天地表态，你说对不对？他痛快地说，你说的对，你说的对。临走时他起身说谢谢，并告诉我他办公室房间号，说有事找他。这件事引发了我的一点思考。他走了以后，我的心情很沉重，这警察对大法弟子怎么有那么大的误解呢？大法学员没有给他们留下慈悲祥和的印象。记得前几天，我们学法小组的一老年同修讲了他儿子未修炼法轮功，面对敲门警察的态度，反应情绪激动，言辞激烈，都20年了，还没完没了了，你们想干啥呢？不让人活了。老年同修说他儿子为一些琐事正生气呢，这一下气都撒到警察身上了。有同修说不应该这样对待，有的同修说他是常人，说就说了，还震慑邪恶了。大家都笑了，觉得痛快解气。当时我也是这种感觉，现在明白了，这痛快解气里面包含了多少对警察的怨恨心、对立情绪、对着干的争斗心、报复心呢，却全然意识不到。那为什么这次给他留下好印象呢？是因为没有把他当作特殊对象来看待，因为平常给老百姓讲真相讲得多了，讲顺口了，效果也比较好，就那样去讲了，没有分别心，不带有怨恨，所以善的慈悲的力量就解体了他背后的邪恶的因素。通过对这件事情的深入思考，忽然明白了一个令人困惑不解的问题。最近几年，我们地区迫害不断发生，尽管揭露和曝光邪恶力度很大，为什么呢？肯定有这方面的因素。随着政法进程走到今天，很多地区都出现了退回案件、免于起诉等情况， 而我们地区却出现了二审上诉加刑、检察院抗诉等情况。我想，就是当地大法弟子的慈悲不够，没有把警察当作救度的对象，有意无意地带着争斗心、仇恨等不纯净的心态去做，不但解体不了邪恶，反而被旧势力抓到了加重迫害的借口。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说，我过去讲过，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虽然有旧势力的存在，可是你们没有那个心，他就没有招。你正念很足，旧势力是没有办法的。师父在2009年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还说，其实慈悲是巨大的能量，是正神的能量，越慈悲这个能量越大，什么不好的东西都能解体掉。我想，怎样消除误解，体现大法弟子的风貌，只有站在法上，真正认识到警察也是被迫害的生命，也是被救度的对象，除罪大恶手，慈悲地对待他们，才能真正解体他们背后的邪恶因素，从而减少迫害，使环境变好。以上是个人所悟，如有不对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大陆同修要学会运用法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自文革结束后，中共邪教为了向百姓证明为什么要共产党领导，建立了一套与国际接轨的公检法司系统。也就是说，即使最邪恶的中共在迫害无辜民众时，也是要打着法律的幌子，也是要披着法律的外衣，否则他也不能使他的国家恐怖主义大行其道的。既然如此，那么我们要做到扒掉披在中共邪党身上的法律外衣，拿掉挡在他前面的法律幌子，这就需要我们学会运用法律，救度那些在中共的胁迫下还在违法执法的公检法司人员。说起法律，很多人想到的就是繁琐的条例、堆积如山的词汇，其实不然，在中共邪教暴力打压法轮功时，用的法律条例并不多，只要同修能耐心看一看明慧网上关于运用法律制止迫害、反迫害法律手册、信仰合法、迫害有罪、明慧文章汇编、运用法律反迫害这四本小册子，就能突破中共欺骗世人的法律迷雾。邪恶非常害怕我们运用宪法、刑法、刑事诉讼法否定他们所有针对迫害法轮功制定的法律条文，例如在以上四本小册子就教我们如何运用法律否定邪恶迫害我们的所有法律依据，自己把其关键的几条整理出来供同修参考。因自己在反迫害过程中，就是在背法的同时，在师父的点化下运用了这关键的几条，让警察无话可对答，而做到零口供走出黑窝的，同时让他们做了三退，至今自己都没再受到邪恶的骚扰，包括这次地毯式的敲门违法行动在内。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每一种病都有每一种病的针对治疗的功能，光治病的功能我说都有上千种，有多少种病就有多少种功能针对去治，没有这个功能，你的手玩出花来它也不好使。对于公检法司人员违法执法的这种病，用法律叫醒他们的主意识，才能使他们接受真相而避免被淘汰的下场。而对公检法司人员的救度，就得需要我们学会操作法律语言。下面就把上述四本法律小册子相关的法律语言节选下来，可以为没有时间的同修借鉴， 想要深入了解法律，就请看上述四本法律小册子。一、民政部关于取缔法轮大法研究会的决定是违法的。二、公安部六条是违宪的。首先，民政部和公安部都是国务院下属机构，没有立法权，因此民政部和公安部制定的这两个公告不是法律，所以是非法决定。三、两高没有司法解释权，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没有立法权，立法法第42条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四、信仰自由受到宪法的保护，宪法第36条中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任何国家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不得强制公民信仰宗教或者不信仰宗教，不得歧视信仰宗教的公民和不信仰宗教的公民。五、中国没有任何一部现行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中国最高效力的法律是宪法，翻遍宪法没有任何条文规定法轮功违法，翻遍中国的基本法律和其他法律也没有找到任何一部法律规定法轮功违法。六、中共领导人讲话和中共媒体报道没有法律效力，江泽民针对法轮功的讲话属于个人言论，不是法律，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同样没有法律效力，也不能据此而定罪。七、两高的司法解释没有法轮功字样，从法律上来说，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两高的这两个司法解释从头到尾都没有出现过法轮功字样，根本不能适用在法轮功身上，与法轮功毫无关系。八、公安部认定的邪教中没有法轮功。2000年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公安部关于认定和取缔邪教组织若干问题的通知》公通字2000-39号文件中指出，到目前为止，共认定和明确的邪教组织有14种，其中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文件明确的有7种，公安部认定和明确的有7种，这14种邪教名单中没有法轮功。九、刑法第300条根本不适用于法轮功。目前中共控制的公检法系统把刑法第300条生硬地套在法轮功学员身上，是在滥用职权。因为一、法轮功不是某教；二、法轮功没有组织；三、构成犯罪的四要素不存在。十、传九评和劝三退不违反宪法及法律。宪法第35条规定，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由于宪法具有最高的法律效力，因此法轮功学员传播九评共产党和劝三退，即使在中共的法律下也是完全合法的。十一、说政府反对法轮功是不成立的。宪法第3章第85条，国务院及中央政府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执行机关，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至今没有一部国务院的行政法规或决定命令说取缔和反对法轮功，说政府反对法轮功是不成立的。由于几十年来中共用党文化给人高压洗脑，大陆民众的大跃进式的短平快式的思维定势很难让人静下心来思考问题，更不用说掌握高深的法律知识，其实并不高深，就是不愿去深究。有一次自己把上述四本法律小册子的其中一本拿给一个公认的很精进的同修看，想不到此同修不屑一顾地说，哎呀，早就知道了，哪有时间看他呀。还有一次和另外一位同修切磋无罪辩护，同修心不在焉，在往下交流时，同修表示自己也不想打官司，懂那些干啥。结果不久此同修就在敲门行动中被绑架了。由于此同修不但对师父讲的法理弄不清楚，连最起码的法律常识也弄不清楚，不但配合了邪恶的要求、命令和指使，还对警察说，你们没违法，签字画押是我自愿的，与你们没关系，你们没犯罪，而且还认为这是给警察脱罪，这是在救度他们。据说在西方，普及法律知识是政府的职责， 掌握法律常识是公民的义务，没有谁想把自己应有的权利拱手让给哪个政府或哪个党派。个人看法，层次有限，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的文章，传播真相要重时效，不要让人反感。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1月1日。2017年10月28日，家人回家告诉我，楼道的玻璃上贴上法轮大法红传世界的张贴，很牢固，不知谁往下扯，没扯下来，只扯掉一个角。我家住在沈阳市沈河区的一个社区，家人虽不修炼大法，但明白真相，并在合适的时机劝过同事和同学三退，但是对这种把真相粘贴贴在玻璃上的做法很反感，对我说，本来你们是挺高大上的，这种做法拉低了你们的水平，人家那些网络小广告都只贴一个点，能扯下来，这社区人员和清洁工清理时心里的怨气得多大啊。发传单和小本都不惹人烦，玻璃是采光用的，我了解真相都反感，别人更不理解了。其实现在楼道里大多都有专门的宣传栏，可以贴在那儿。听了这番话，我也想起回家时看到玻璃上贴的，还有窗台上放的两张光盘，屁屁带一面插一张九瓶共产党 DVD，另一面插着新唐人电视台8月28日至9月3日的节目精选。以前在楼道里就捡过这类光盘，我大概看了一下新唐人电视台的节目精选，讨论的是中印对峙、19大前的局势分析、金正恩射导弹，还有川普特赦打击非法移民的警官等节目，里面内容很多，都看下来估计得几个小时。就是都看完也不一定明白大法真相，都是时事新闻。我个人觉得资料光盘最好做明慧网发表的，太长人没有耐心看，现在的人本来就浮躁，杂事还多。比如我和家人一起看明慧网发表的明慧十方特别节目，当时明慧网分两个版本发表的，一个是两张光盘，一个是6集合一起的一张光盘。我当时觉得一张光盘都有挺好的，就下载的这张。丈夫和孩子都明真相，看雪中梅、红墙的记忆、通往天安门的旅程时还都挺好，看到欧洲的抉择就困了，觉得太长了，看艺术时又来精神了，因为觉得朱科明妻子说话有趣。到最后一集世界法轮大法日特别节目，就因为时间太长没耐心看了。我们还一起看过明慧网发表的电影《密码》，他俩反馈都挺好，意犹未尽。刚开始让他们看，他们还不想看。儿子说，你们的电影没趣。看《密码》后觉得挺有悬念的，过程中两人还猜密码，觉得我们拍的电影水平提高了。最近明慧网发表的2018吉祥宝宝明慧年历也挺好，常人容易接受又有用。还有基本真相，这些资料的编辑给人感觉心里有别人，不是自说自话的强行灌输。我也在思考，反迫害18年了，记得在1999年迫害刚开始时，丈夫上班在公交车站等车，电线杆上有贴法轮大法好的张贴，有个农民工就对丈夫说了不好听的话，丈夫告诉他不了解的事千万别瞎掺和，电视里说的很多都是假的，并给他列举一些例子。那农民工最后明白了，临上车前还对丈夫说，谢谢哥，我知道了，以后再不这么干。那时我们只要敢出去贴就很了不起，但现在对我们的要求高了，绝不是我去做讲真相的事就行了，必须得替别人考虑，得看时效，不要产生负面影响。比如私人的报箱等位置都不适合贴，我发传单时曾看到一家私人报箱被3张大法真相张贴糊满了，我给掀下来贴在公共位置了， 还好那几个张贴比较好些，也没坏。当时想，这家主人如果是不明真相的，回家看到不得勃然大怒，以后谁想救他都难。就是明真相的，在大陆这种环境下，也不一定愿意自己家的报箱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做事时不能站在自我的角度上，要考虑别人的感受。有些常人说我们视野窄，就知道做自己那点事，可能和我们做事时不管不顾别人的感受，自己只是形式上做了讲真相的事有关。其实这也是修炼境界的反应。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提醒大陆同修了解基本的法律常识。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31日。由于中共几十年的高压统治，没人认为法律能够约束中共，也就自然放弃了人应有的权利。几十年下来，中共用人治代替法治，权大于法的现象比比皆是，并且民众见怪不怪。几年前，我第一学法小组全体同修被邪恶绑架，十几个穿便衣的警察冲进屋里，手里拿着一个所谓的证件一晃，说我们是某某市公安局的，然后就开始抄家。一屋子同修没有一个指出他们的行为是违法的，其实也不知道他们违反了哪条法律。最后8名同修全部被绑架。如果当时有同修指出你们违反了警察法第5章第91条，人民警察执法时应当着制式服装，或者出示工作证件表明身份，或者哪怕有一位同修指出警察法第2章第22条，人民警察为履行职责需要，经出示工作证件和检查搜查证明文件，并且质疑是否立案，立案的法律依据是什么，因为立案后才可能有搜查证。如果我们有这方面的一点点法律常识，后来的损失就不会那么大。现如今的警察所谓的敲门行动的违法行为更是令人瞠目结舌。如果我们知道警察法第5章第96条，公安机关建立督察制度，对公安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履行职责、行使权利和遵守纪律情况实施监督，我们就可以表明，可以告他，向公安督察投诉他们，使他们停止迫害，这也是对警察的救度可能。有同修认为，和警察讲法律也没有用，中共的警察根本不听，直接就绑架、抄家，恰恰就是因为我们不懂人间的法律，邪恶才肆无忌惮地钻我们的空子，直接绑架、抄家。这种默认会使邪恶有恃无恐，还可以把这种迫害延伸到常人身上。大陆近几年的维权、上访被中共打压，用的都是这种手段，就是普通常人一不留神就可能被中共执法。我自家没修炼的亲戚就遭遇到这样的事情。几天前，自家亲戚从东南亚旅游回国，到海关就被扣下，原因是身材太瘦，怀疑是否贩毒。因为东南亚是贩毒活跃地，海关给他胳膊上戴了一个嫌疑犯的标签，然后给当地警察通话，让其查一查是否有犯罪记录。警方证明本人没有任何犯罪记录，折腾了几个小时后被释放。海关人员不但对当事人没做任何解释，连当事人都感谢海关的不杀之恩。中共这种可笑的想象中执法，先抓人后取证的违法执法行为在大陆俯仰皆是。如果事情发生在18年前，同修不懂法律常识情有可原，可18年后的今天，政法进程已推进到有案必立、有诉必理的清算江氏流氓犯罪集团的时间段上，而江氏余孽唆使警察地毯式的敲门违法行动仍然可以任意绑架、抄家， 同修仍然不懂法律常识，仍然不能用法律反迫害，这就有点悲壮了。师父十年前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就曾经讲过，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我弟有一同修在此次敲门违法行动中，对跟踪他的警察卧底正念十足地正告他，我要告警察，告他们徇私枉法，告他们滥用职权，还要向最高检察院举报他们。结果敲门行动的警察再也没来骚扰过这位同修。我们是在常人中修炼，那么我们面对警察的骚扰，就要用警察能听得懂的语言讲真相，让警察知道他们在违法办案，违反了哪条哪款是警察能听得懂的语言，这就是最有力度的讲真相。上诉那位同修讲出的，我要告他们徇私枉法罪，告他们滥用职权罪，就这一句正念坚定的话，真的就像师父在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中讲的，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如果大陆几千万同修都能维护大法在人间展现的这层人间的法律，还会有今天的敲门违法行动吗？那将会有多少警察被救度？最近明慧网上的一篇敲门行动违反警察法的交流文章值得一看，里面详细的论述了最基本的法律常识，对现阶段反迫害提供了法律依据。本文中的几条法律条款都来自于此交流文章。以上是个人体会，层次有限，写出来供同修借鉴，有不妥之处请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辽宁大法弟子静经的文章，题目是真后悔没早点背转法轮，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0月23号。我今年66岁，修炼法轮大法22年，通读转法轮是我学法的主要形式。几年前背过一次转法轮，背过一遍后觉得自己太笨，记忆力不佳，背得太慢，不如通读来得痛快，没有坚持。师父新论语发表后，我急切地想把新论语快点背下来，为了方便背法，我把论语抄在一个小本上，不理我左右，有一点时间我就背，随时随地翻开手抄本看背对照，就这样我很快把新论语背了下来。从此我一有时间就背，家里没人我就大点声背，家里有人我就小点声背，家人在屋里我就在心里背。论语背的时间长了，我觉得背论语怎么那么神奇呢？每当我心里一想论语，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下句法不用我特意去想，那法自己就从嘴里说了出来，我有些惊讶，他自己怎么就往出冒啊？师父在《弘银得法》中说，真修大法，唯此为大。当我认真地去学法、背法，真的把法背下来的时候，我感觉身体里所有的细胞都在同化大法，圆融的大法就像种子一样，根深深地扎在我自身这个小宇宙中。只要我想背法，法就展现出来，就像电视机里那个歌词的字幕不断地往外出一样。新论语背下来后展现给我的神奇，使我很后悔。得法20多年，没把转法轮背下来，真的很后悔，很遗憾。转法轮这本天书，这本高德大法，我为什么不把它背下来？在背论语的感悟下，我决心一定，把通读学转法轮改为背转法轮。不论多长时间，能背完一遍，我都这样学下去。只要我坚持，总有一天我会把厚厚的转法轮背下来，一定的。2017年6月21日，我开始背转法轮。 师父的法，我一句句的看，一句句的往心里记，一句句的学。师父的法，我一段段的看，一段段的往心里记，一段段的学，一段段的背。学着背着，我的心很静，我不图速度，只要同化大法。学着背着，我的心静如水，这是通读时从来没有的状态。到8月27号，转法轮我背到209页。在背法过程中，没有我想的那么难。我有那么多年的学法基础，背法时有时看了第一句，就知道下句法是什么。只是中间会给加字或少字，这样多读几遍，就能把添或少字更改过来就是了，觉得也很容易。有时背法一句法或一段法就是背不下来，这时就找自己，肯定有我要修的地方，要去的执着，悟道马上就会背。有时背法就是流泪，你不让它流都不行，有时背着背着哭得像个泪人儿。我知道这时我悟到了法理，同化了法，法中的升华显现在另外空间，明白的那面高兴，反映到我的表面就是流泪。每当这时，我就双手合十，对着师父法相连声说谢谢师父。有时背法忽然悟到法中的法理和通读时意义含义一点都不一样，这时就是师父在转法轮中讲到的，其实就是同一个法在不同层次上都有不同的变化和显现形式，对修炼者在不同层次能起到不同的指导作用。背法使我心性提高得很快，同时对自己在修炼中的要求也就更严格了。在日常生活中，自己的言谈举止、说话的口气、声音的大小、一个眼神、一个微笑，都有体现出我是个修炼人。我开始注重这些细小的问题。背法中使我体会到，看九评解体党文化帮助我了解真相，清楚党文化因素。我要知道什么是党八股，什么是党化，什么是党文化。只有很好的了解它，才能认识它，才能真正的知道它，才能在日常生活中不写党八股文章，不说党话，这样才能解体党文化对我的毒害和干扰。自己在背法中的一点体会，又不在法上的请同修慈悲指正。谢谢师父的慈悲苦度，谢谢同修的携手相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东北古城中黑发童颜的九旬老人，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在中国东北有一座古城，这里良田沃野，城中住着一对慈祥的爷爷和奶奶。爷爷今年90岁，黑发童颜，耳聪目明，奶奶81岁，精神矍铄，健步如飞。老两口均是法轮大法修炼者，一天到晚学法练功，讲真相救人，不亦乐乎。因为他们步行速度年轻人都赶不上，经常有人跑着追上问，爷爷您真的90岁了吗？爷爷就乐呵呵地说，是呀，是法轮大法给了我健康的身体。奶奶则见缝插针地讲起了法轮功真相。2017年9月26日晚，有两位特别的客人敲开了他们家的房门，原来是辖区派出所的警察，一位是所长，一位是片警。进屋后虎着脸，带着公事公办的口气问，谁是某某某？奶奶回答，我是。所长一愣，惊讶地瞅着奶奶，又看了看爷爷。爷爷奶奶心里明白，因为这种表情他们经常看到，是不相信他们与年龄不相符的容貌。还练法轮功吗？奶奶笑了，当然练了。爷爷也说，这么好的功法怎么能不练呢？奶奶心想，这俩人这么晚来敲门，一定是他们明白的那一面来听真相得救的。于是热情地拿出水果请两位客人坐下，开始讲法轮大法祛病健身的奇效，讲共产党的不光彩的历史，讲自己是怎样被打成右派受尽屈辱的，讲现在世界上100多个国家都练法轮功，只有在中国被打压。爷爷也讲起了自己不用带花镜已经抄写13遍转法轮了， 讲自己曾经参加当年的所谓抗美援朝，是怎样死里逃生的，讲怎样才能平安度过劫难，讲善恶有报的道理。两位客人频频地点着头，脸色由阴转晴。所长说，我也是当兵的，像你这样的元老现在可是屈指可数了，应该是我爷爷辈的。然后就爷爷长奶奶短地拉起了家常，离开的时候握着奶奶的手不愿放开，一遍接着一遍地说，爷爷奶奶保重啊，你们在家学法练功，我们不再管了，请你们一定要多保重。爷爷奶奶心里明白他们一再说保重的真正意思，因为他们明白了真相，更是耳濡目染共产党的流氓本性。奶奶含着眼泪与之告别，修炼人都知道这是感恩的泪水，感谢师尊对众生的救度之恩，感谢师尊的慈悲呵护，感谢师尊的谆谆教导。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